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大卫没有叫他堕胎，大卫显然还想保住这个小孩，大卫想用最小的一个罪来掩盖这个罪，就是欺骗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战争的事怎样。哎，这些事想了也都很难过，虚伪啊，都不是在讲这些事，都是在希望骗，而且希望友善的骗。对，我不知道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智慧很容易就会想，干嘛要骗嘛，干嘛要这么小气嘛，我们大方一点嘛。夫妻这你到哪个饭店都可以吃饭，干嘛性生活只能有一个，就是这一类的理论太多了，而且是很多的尝试，不要这么痛苦。大卫也很好像很善良的，把叫约押把他带回来。以约押的精明，我觉得他后来一定能把这些事都连在一起。后来约押的堕落，约押本来就不是很好，约押有好的也有坏的，他的不好包括，也可能包括他的好，就我们人间，就是他不是太能被统驾的，他大卫不太能指挥他。有的时候的确是大卫错了，比如说在杀亚撒龙，大卫为亚撒龙哭的事上，约押说你不能为他哭，约押很残酷，但那个建议是对的，这我们以后会看。那么约押为自己的兄弟报仇，杀了亚尼尔，这我们讲过，这个有对有不对，为兄弟报仇没有错，但是坏了国家大事，虽然那是一个政治上的妥协，还是有道理。我觉得约押这件事以后，他应该可以勒索皇帝，他知道这个事，这个不好，我们不要勒索人，我们知道人家秘密也不要勒索人。有些事各位，包括教会的很多事，不要听也不要传，有些事不要知道比较好，有些事你非知道不可，那你就其实是一个十字架，你要背负这个知道事情的责任。有的时候人家会说，你知道这个事，你那时候怎么没有讲或者怎么样，这些都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，我只有说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求神真是怜悯我们。约押应该知道现在是战争，乌利亚是良将，你战前突然把一个良将撤回去，这有点莫名其妙，就不应该的，他很需要乌利亚。但是约押也是个聪明人，就派他回去了。大卫先问约押好，先问元帅好，将在位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将元帅是有很大的权力，所以大卫先问他好，大概也希望把这个意思表达到约押那里，也问兵好，这些都非常好。如果大卫没有做底下的事，没有做前面的事，都非常好。我们也可以想一想，大卫在犯了罪，犯罪的时候，犯罪之前，犯罪之后，他一定，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心里有声音，不可以。但是所有的罪我们都是，哦，我现在要做，或者有的时候是我现在不要做这个事，善良都不想做。好，大卫问征战怎么样，然后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 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，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皇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外，没有回家去。大卫没有请他吃饭，大卫迫不及待的希望乌利亚回去。各位，你应该懂，回去跟他妻子睡觉，然后八十八过一阵跟他讲，我怀孕了，以后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乌利亚还不知道是王的，以为是自己的，这是大卫想做的事。大卫迫不及待地说，你回去，然后送他一份食物，这一份食物里面应该也不是，应该有酒吧。哦，这很惊人了。乌利亚和他主人的仆人，主人的仆人是，主人是指大卫还是约押我不知道，但是乌利亚所表现出来，乌利亚是外邦，乌利亚是赫人，但乌利亚对大卫，对耶和华的忠心，哎呀，实在也是惊人的。他不睡觉，他不回家。那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请再注意，又是有人。这是大卫的监军部队吗？监军就监视将军的，监视这些人的。这我们以前，我现在台湾应该没有了，以前听说了，大陆应该现在还是，你多大的官都有人监视，都有眼线。我不知道有人告诉大卫这有人是谁，但我通常觉得这些人都是小人，通常这些人都是精明的人。乌利亚没有回去，哇，你看圣经多么精简。大卫就问乌利亚，这时候他省掉了一些话，大卫就派人去把乌利亚叫回来，说，或者说大卫就派人去问他，这时候把这都省掉了，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告诉你后来怎么样，下一步怎么样。各位，这是很紧张的事，你从原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，约柜其实就是指耶和华了，因为约柜所在之地就是耶和华所在之地，作战的时候约柜早期的时候都上战场的，最早的时候是民数记讲，以色列要出战，约柜在前面，耶和华愿你兴起使仇敌四散，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约柜的绕城使耶利哥城垮了。那么以色列人也曾经很迷信的，在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把约柜带去，结果约柜被掳了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。这不是大卫以前讲的话吗？耶和华住在帐篷里，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。哎呀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属灵，也可以很堕落，有的时候也不会被这属灵的话提醒。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，所以可能前面的主是指约押，和王和我主的仆人或以王的仆人，所以又可能是大卫，都在田野安营。这实在也看到约押的权力很大呀。我觉得我们在中国，包括在台湾，应该效忠的对象总是蒋总统，以前了，不会说什么师长啊、旅长啊这样讲。那个时候，哎，的确将在外，军命不受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吧。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 哎，我觉得这些地方，每一个地方啊，我都希望尽量直接翻译。你看直译是什么？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，就这是一个最慎重的起誓，王和王的性命，这很重要的。就我靠着王和王的性命，说我一定会做什么事，我一定不会做什么事，靠着王和王的性命。可是王后来是置他的性命于死地，就是他以王的性命来保证自己一定做忠于国家、忠于王的事。王的性命最后是夺了他的性命，夺了他的妻子。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：“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”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各位，如果这是电视剧，真叫人急。叫人佩服，也叫人急。你也可以再去想，八思巴知不知道乌利亚回来了？他会怎么想？就是我始终觉得八思巴不是一个聪明的人。后来，包括到所罗门的命被威胁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，也是拿单出来解决的。啊，不过悲剧在这种情形下继续的酿成，大卫也很难睡觉，啊，骗不了他了，骗不了他。乌利亚这么忠心，如果他一旦发现了，各位，这发现不得了哎，可能会造反呢，这发现不得了，很丢脸呢，各位。我们的事情，我们的丑事，如果被发现出来，也很丢脸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赦免里面，我们以前应该也提过，有一个字其实很重要，叫遮盖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包括遮盖，就是神并不喜欢大肆张扬，并不是像现在台湾的媒体一样，啊，你有一点小错就不断的讲。神非常恨恶罪恶。神最小的罪恶也要处罚的，也要对付的，但神是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是有福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也引了这个讲因信称义。好，不过这又有点岔题了，就大卫也很痛苦，我们也能同情他的痛苦。这件事传出来，他王可能都不要做了。如果在西方，像克林顿也不必辞职嘛，对，因为如果辞职，是不是表示美国的这个性观念太野蛮了？照龙应台女士所说的，这值得同情，是不是？就是各位，这些都是可能我们下一代的人，甚至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觉得，哎呦，基督教的律法好严格哦。那怎么办？你不能不想，大卫应该被乌利亚感动。哎呦，乌利亚，你这么忠心于我，然后大卫痛哭，跟他承认，请他原谅。哦，我想大卫做不到，我觉得我也做不到。任何人恐怕都做不到，因为这太丢脸了。但做不到怎么办呢？做不到，各位，罪恶实在一旦扩大到，尤其性上面，一旦扩大到这个地步，实在很难有一个什么无缝接轨啊，或者是完美的解决，这不可能的。当然，在主里面了，他的涂抹、他的赦免、他的拯救，那是很伟大的。但现在你要大卫怎么做？大卫应该不是恨恶乌利亚，他应该很爱他，爱家。但现在既不能骗了，恐怕非把他杀死不可。恐怕你，对不起，不是叫你学做坏事， 你是大卫，你怎么办？你能出什么建议吗？你要做什么事？你觉得应该怎么建议他？当然，我们都知道答案。就一开始不要犯罪，你看，你看，当年就跟你讲过，现在这么惨，我不管你了啊！我们不能讲这个事。当然，我们只能说把乌利亚找来，认罪，跟他承认，也请乌利亚不要讲出去。那乌利亚跟拔示巴将来的关系怎么样？不知道。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，能瞒多少人？哎呦，乌将军，您的儿子怎么这么像王啊？然后，这个是，各位，这种话应该传的都很快。这个小孩怎么成长？私生子。所以我们再一次佩服上帝的救恩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，耶稣为我们代赎，这只是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故事。其实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罪恶的可怕、无奈、痛苦、空虚。好，大卫要做更严重的事，这你大概想不到，我也想不到。我们也觉得大卫会很痛苦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他对乌利亚的信心真大哎，他知道他不会偷看。这封信就是他的催命符，他带着他的死刑命令书，忠心傻瓜的交给约押。信的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大卫写的时候会不会哭呢？会不会很难过呢？会不会捶胸打叠，主啊，怎么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了？现在正在跟摩押人、跟亚门人打仗，我需要将军的，这是一个好将军，这是一个勇士，这是一个忠于我的勇士，哎，这是一个赫人，外邦人来投奔我的，非常的好。但主，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当然有别的路，十字架路总是正确路。哎呦，但是我们求神怜悯，各位，我赶快讲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不会讲到全部了，其实全部要讲到新约了，就是有答案的，答案包括，就答案不是包括，就答案是马太福音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就是神有救恩的这一点，我们当中比较正直善良的也求主帮助我们。倒不是说教会不要有惩戒，不管是教会公司，我们都要有上帝的律法，我们没有废掉上帝的律法，但是求主让我们做得恰当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是建造人的。我不知道在你生活中你碰到的或你碰到别人要怎么做，但是我真的很难想大卫要怎么做。那么当这件事发生了以后，当然后面灾难非常的多，可是现在球又踢到我们当中一个人身上，现在又不在大卫的手里了，现在是约押要怎么处理。各位，约押有失职，严重的失职，这个命令你可以不接受的。王要数点民数，约押拒绝过，这个时候更有理由拒绝，就是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嘛。这么危机的时候，我的命令才是命令。王刚才也讲，我主是约押，不是王，可以不受。我不知道精明的约押是不是这时候已经想到了，是不是王跟他有他的老婆有染？我不知道。当那个孩子生下以后，约押一定都知道。我再讲一点侦探小说的情节，这封信约押一定把它保存得很好。以后王有任何事情，他都可以勒索王。王，那封信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就跟那 Snowden 一样， 我只要一出事，一周刊一定会公布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所以不要让我出事哦。事实上那封信约押可能也可以也应当留下来，有命令，但问题是这时候又跟纳粹在希特勒的时候杀犹太人一样，这命令是不可违背的嘛？这时候可以用我们要服从掌权者嘛？约押可以那么蛮横的，有的时候有道理，有的时候没有道理的拒绝王的命令，这个时候这么急的战争，这么错误的命令，他为什么听了？可能因为也有他有自私的地方，我不晓得。你看大卫，约押应该看得出来，大卫应该也很痛苦，这是要置他于死地，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。各位，其实这件事情恐怕要知道的人非常多了，因为每一个参与的人，包括跟乌利亚前进到正式极险的那些人，退兵的时候以后都会去想，为什么元帅下了这个命令。这件事如果有人也会想，我们要调查一下约押，他是不是跟乌利亚有什么私仇？这个在我想在军队里在学校里都有啊，故意把一个必定失败的任务交给一个人，然后陷害他啊。各位，没有智慧型的罪犯，所有的罪恶都是愚蠢的，所有的罪恶都是害人害己，如果不是神的智慧，这些都是无可挽救的。各位，我们也很稀奇，这件事真是功败垂成。所谓功败垂成，就是乌利亚差一点没有死，这我们要下次再讲了。就是这我们也是很忽略的，就是这场战争那么差一点乌利亚就没有死掉，但是后来就好像已经大危机都过了，就乌利亚被射死了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怜悯恩待，帮助你的儿女，帮助你的教会。我们实在是蒙了恩典，我们实在需要你继续施恩，我们实在求主让我们在罪恶也好，光明也好，帮助我们错误黑暗的时候能够不要越陷越黑，光明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也谦卑，免得我们自大就从光明掉到黑暗里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